涯岁月几苍凉，回首家国更堪伤。花旗虽云是福地，良缘终究非故乡。
梦中难舍慈母泪，绝后不改游子妆。情系神州心好忙，福音何日遍四方。
想到你就哭了。 这前面就是内地会的办公室。Morris， 我问你啊，如果你的申请被核准了，你想到哪一个省份去当宣教士呢？
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是要到 Adam 先生你去的那个省份了。
我去的那个省份，你确定吗？
没有比这件事情更让我确定的了。
那如果你的申请没有被接受的话呢？
中国我是一定要去的，所以我还没有想过问题。而且内地会他们跟我说，我各项的申请都已经通过了，我今天只要去拿体检报告就可以准备行李出发，所以我想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吧。
也许吧，那我们走吧。
好。
请进。Adam 早安啊。
大夫早安，医生早，医生早。这位就是 Morris Lichter、我陪他来 看他的那个体检结果。
是这样。那、这样 Adam 你先在这边稍作一下、
谢谢
我医生你好，
我们来做你的，来看你的体检报告。
OK 好。
那是、
我在多伦多的花店工作，这两盆花是我亲手栽种的，是送给内地会的一个小礼物
啊。您太客气了。我是觉得办公室少了些什么东西，果然多了这两盆花整个感觉都不一样。谢谢你啊。Morris Selector。 您就是 Morris Selector、
是的医生。
可以再让我检查一下你的心脏吗？
当然没问题了。
吸气，还是不行，和体检的结果一样。
医生，我的心脏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吗？
你的心脏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恐怕不能批准你的申请。
我的心脏，我在早年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但是应该已经医疗好了。而且我不管后来我到安大略农场，或是现在我在多伦多的花店工作，我有时候忙起来我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也没有怎么样啊。医生，应该没有这么严重吧。
这样好了，我们到那边说。
医生，我们 Morris 身体应该还 OK 吧。
不瞒您说，他的心脏有问题，可是不过当然这样的问题是不会影响他在多伦多或是安大略的工作还有生活。可是我们是中国内地会，所有的宣教士都要差派到中国内地去，你也知道在那种恶劣的情况下，我看你的心脏在那边是不会跳得太久的。那边的情况我想 Adam 比我还要清楚才是。
Morris， 其实如果我早点知道你心脏的问题后，我跟你讲我不会推荐你去内地会啦。不过其实我告诉你，北美还有很多的差会，他们在中国也有据点，而且他们的据点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不是在内地，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看啦。
Adam 先生，怎么现在连你也说这种话呢？我一直以为你是最了解我的人啊，为什么你现在跟这个医生一样，一听我心脏有毛病你就不让我再到中国内地去了呢？你要知道我刚才这样跟你一路上，我提着我两大盆花这样走过来，你看我喘一口气吗？难道说像我这样的体格我没有办法到中国内地去吗？
Morris， 我虽然不是医生，可是中国的情况怎样我是很清楚的。心脏病这种东西都是发作起来它是很快的。你想想看，假如你今天去的是上海、是广州、是北京这些大城市，你的心脏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地治疗可能也还来得及。可是内地是不一样的。我的第一任妻子难产而死，第二位妻子 患了严重的疾病，也过世了。如果我的宣教站不是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寸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如果他们不需要长途跋涉去就医，也许这些悲剧都可以避免啊。
艾登先生，你先回来坐。但再怎么说，即使两位女士她们依然可以到中国内地去工作，而我身为一个男人，我更没有理由不到那边去工作啊。医生，你就老实的跟我说吧，若说像我心脏这样的情况，我到中国内地去，我究竟可以活多久？哎，
Slichter先生，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测任何人在世的年岁。不过如果你一定想要知道一个答案的话，身为一个医生，我可以给你一个参考，大概不会超过十年。
十年？十年？哼，太好了，竟然还可以有十年的时间。如果我的生命还有十年能够服侍贵州的苗人的话，那也是很值得啊。医生，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让我可以数算我现在在世上的日子。
哎，我很感动你这么想，可是你要知道，委员会虽然希望所有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到中国去，可是我们并不是希望年轻人到那边送死啊。我们之所以这么谨慎的审核每一份申请，为的就是希望你们在那边打完美好的仗之后，都还可以活着回到家乡。
医生，我知道你们作为一个差会，你们必须要对每个宣教士的健康负责任，可是我介于我自己的特殊情况，我愿意承担一切的危险，无论是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或是我自己心脏的问题，我都愿意承担一切的后果，因为我相信那听祷告的神一定会保守我的生命直到最后一刻。
没错没错，我知道，我也相信凡蒙召做宣教士的神必会保守他的一切，必会为他负全部的责任。但是身为一个医生，我要尽我职业的本分啊。而且如果是普通的心脏问题，我不会夸大，可是你的心脏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你说，你说什么去贵州？如果我答应你的话，这和我亲手杀了你有什么分别？你考虑清楚吧。
好吧，如果差会不答应我的请求的话，我想我就自己买船票去贵州了。只是医生，可以请你们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吗？
说说看。
这几年我为了到贵州去宣教，我存了一笔钱。我知道如果我一路上带这些钱到贵州的话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可以请你们帮我把这笔钱寄到贵州去吗？
Morris，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如果当年帮我做体检的医生也这样对我说的话，我想我就不会去中国了。
艾登先生，你还记得我在锡安堂查经班所做的见证分享吗？
你在锡安堂查经班？哦，我有点印象了。你说你小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而上帝垂听了你父母的祷告，医治了你。
没错，我在刚出生的时候，我父母就把我献给了神。在我小时候，在我病危的时刻，他们又再次的把我献上交给神。我父母曾经对我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将你的性命给挽留住了呢？他们也曾经对神说，神啊，如果这个孩子将来要背逆你的话，请你现在就把他的命给收去，但如果他将来要跟随你的话，恳求你现在就医治他。所以我活着的每一刻都是神赐给我的，我这一刻如果是为神活的话，我这一刻就是值得的了。
可是你看，中国有那么多的省份，有那么多的百姓， 为什么你就只想要去贵州呢？
那只能说 Adam 先生，你在我们那边的分享实在是太令我感动了。我记得你在我们那边分享的那几天，你所说的每一切都令我听得简直快要坐不住了。你跟我们说，那片春耕一大坡，秋收一小炉的贫瘠土地，那群迷信的苗族男男女女，那些被鸭头、被鸦片、降头术攻击的那一些苗族的信众们，还有那些回响在山谷间的嘹亮歌喉，你说的每一切都再也无法从我脑海中抹去了。而且你那时候唱的那首苗族儿歌，在那首歌中包含了多么深沉的悲哀。虽然没有人告诉这群苗人他们是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可是他们却透过他们的歌声，他们唱出了对这个宇宙的疑惑。像这样的民族，我又怎么忍心不去告诉他们有一个神是这样子的爱他们呢？
Morris， 我还是要说，如果不是因为你心脏的问题，你真的太适合去向苗人传福音了。
没错，我想如果我驳回你的申请，这会不会是贵州人民的损失呢？这样好了，我来提议委员会，我把你申请的档案寄到中国上海内地会的总部，我请他们依照当地实际情况来考虑，如果他们回复的电报上面写来，你就可以去。
来，太好了，医生，这个来自上帝已经对我说过无数次了，所以我想我也是一定会去，只是我是多么的希望我能够亲自从内地会的口中听到这些话。
我们用掌声来鼓励青年团去。非常谢谢他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44节。 在教会的圣经新约143页，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44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她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用石头 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低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他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今天陈世协院长在我们当中所分享的信息题目是走出自我的捆绑。我们很荣幸 这一次拆船年会请到新加坡神学院的陈世协院长，我们现在邀请他。
当美国跟盟军把伊拉克解放之后，开始要进行重建的工作。在重建的工作里边，动用了各国的建筑、各国的资源，而其中一个的资源就是一些的宣教的机构，以及一些的救助的一些协会，来帮助重建伊拉克人的心灵。在那个当中，有一些宣教士也参与在重建的工作里边，其中一个最早上命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Karen Watson。 Karen Watson 是美南浸信会的一个宣教士，他38岁的时候来到伊拉克，不久呢就遭受到在北部，在伊拉克的北部的一个城市叫 Mosul， 是当时好多恐怖分子行动的地方。当他跟几个人在车里边在做一些救济工作的时候，在原图上被人用机关枪射死，以后他就尸体被运回到美国去。他的家乡在 Bakersfield， 在加州的中部，他的母会是 Valley Baptist Church 山谷浸信会。在那个追悼会里边，在那个追思的礼拜的里边，牧师就读了这一段的话。他说，你会读到这一段的话是因为我已经死了。然后呢，下面说了他的人生格言。他说，顺服神是我人生的目标，受苦是理所当然的，我的奖赏就是使神得到最高的荣耀。英文就是短短的几句话， To obey was my objective, to suffer was expected, His glory my reward。 是什么东西使到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来服侍来耕耘，结果把他的生命献上了？我想是他遇见了这位伟大的救主，我想是他遇到了这位伟大的尊贵伟大的上帝，震撼他，使他走出他的舒适地带，来到这个地方，不惜他的生命的付出那个代价来做出来。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拆船年会里面的时候，其实拆船的意识重要性需要我们实在是耳熟能详，我们也是在找不出任何理由说有任何一个人不需要救主耶稣基督，包括我们在里边。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民族有一个不需要的人不再需要福音。我们看到世界各地都是需要福音，也很多这些的需要。可是为什么我们走不出来？我不单单说是宣教士，我也包括了关怀人灵魂的心，关心福音的工作，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精力，用我们的财力来支援整个世界宣教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走不出来？可是我想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在面对一种的捆绑，这些的捆绑把我们绑得透不过气来，以至于没有办法走出来。就好像今天所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里边，我们开始看到耶稣基督听到他所爱的人就是拉撒路病了，而且病得要死了，然后耶稣基督就刻意的停在那个地方多留两天。以后呢，他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才跟他的门徒走在路上一起到那个地方去。耶稣基督为什么延迟，实在是令人困惑的事情。我们看不到前面的道路，可是耶稣基督知道，在那个困惑，在那个延迟的过程里边，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在第14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耶稣基督为什么延迟？耶稣基督说，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为了你们认识我就是上帝的儿子。有时候耶稣基督的言辞我们并不一定能够接受，并不一定能够了解，可是当如果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在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就去了，他就医治了拉撒路，各位弟兄姊妹，耶稣的身份是什么呢？耶稣的身份是一个医生的身份，对不对？他可以是一个专科医生，了不起的医生，好的医生， 可是耶稣基督不但要他门徒知道他是一个医生，医治人的身体，医治人的疾病，耶稣要他的门徒知道他是一个救主，他是一个弥赛亚，他是一个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因为他自己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延迟两天以后再去，他说是为了门徒的缘故。因为现在耶稣基督去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所做的神迹，耶稣基督所呈现的工作，表明他是一个弥赛亚，表明他是一个救主。他说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让你们看到我有权柄叫死人从死里复活，只有上帝有这个权柄。所以耶稣延迟了，耶稣就带了那个地方去。可是当耶稣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听到一句人生最遗憾的话，就是太迟了。在21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如果早一点来就好了，现在呢太迟了。一句人类最悲哀的一句话。不但是马大这么说，玛利亚也这么说。在32节的时候，玛利亚到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听起来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因为跟马大的口气一模一样。可能这两个姐妹在等候的过程里边，等得也不耐烦，等得也失望，等得也绝望了。他们这几天等候耶稣来临的时候，常常讲的一句话，在他的兄弟死了之后，就是说，如果耶稣早来就好，可是现在太迟了。两个人重复又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以至于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两个人像耶稣的回应一模一样的一句话来表达出来。耶稣看见他们哭了，耶稣看见犹太人哭了，他就心里悲哀说，你们把他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然后呢，35节，耶稣也哭了。耶稣为什么哭了？我想耶稣是为了人类的无奈在哀哭，耶稣是为了人的无助在哀哭，耶稣为了人被捆绑，人的绝望在哀哭。因为在死亡的面前，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在罪的面前，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完全被支配，完全被掌控。这是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经文，可是却表达了耶稣最深的一个情怀。耶稣哭了，耶稣为我们哀哭，耶稣为人类的需要哀哭。这实在是一个很悲哀的一句话，太迟了。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太迟了。有的时候我们太迟去排队，买不到票，结果没有机会参加音乐会。有的时候我们太迟去机场，结果飞机飞走了。有的时候我们太迟说对不起，结果对方一辈子也不原谅你，或者你没有机会再说对不起了。有的时候我们太迟看医生，总是推脱，总是有理由，结果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有的时候我们太迟照顾家庭的需要，结果孩子离家出走吸毒。有的时候我们太迟去培育已经褪色的婚姻，结果以离婚来终场。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悲哀，太迟了。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医治太迟了的专家，因为对耶稣来说并没有太迟的时候，只要人回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基督就能够把我们的太迟扭转过来，可以把我们的困境突破起来。在39节，耶稣基督来到坟墓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把石头挪开。最惊讶的事情是，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一个最希望看到拉撒路复活的人，却是同样一个要求耶稣基督不要把石头挪开的那一位，因为他说里边已经臭了。把石头挪开是使拉撒路有机会重生的一个最合逻辑的话，可是这一句也是最难遵行的话。因为对马大来说，石头可以封住里面死亡的气息， 石头也可以遮盖里面的腐烂，里面的黑暗。对马大来说，敞开整个的内心给人看实在是没有安全感。可是如果要拉撒路出来，挡在前面的石头必须挪开。可是要做到实在不容易，不是每一个人肯把前面的石头挪开。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某一些的人态度冷冰冰的，我们看到某一些的人坚硬的好像如石头子般的反应，他没有办法把里边的黑暗敞开出来，没有办法把里边的腐烂敞开出来。可是如果一个人要耶稣进来释放他帮助他的话，他必须把石头挪开。耶稣基督说，我不是对你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向天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你也知道你，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差了我来。耶稣基督叫他们把石头挪开，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要相信上帝所做的事情，相信上帝的作为，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所带来的功能。说了这话，耶稣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圣经告诉我们，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拉撒路就被释放了。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宣教的工作上，我觉得好多时候就像拉撒路复活的经历这个样子。我们希望拉撒路复活，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新的生命产生，可是前面一块石头挡着。当我们的救主叫我们把那个石头挪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挪开来，挪不开来。我们不想把它挪开，我们不想敞开我们自己，我们不想把那些裹在身上的布都解开来，我们还是躲在那个洞里边，因为那个石头挡在前面实在很方便。那个石头挡在前面，内心的思想、内心的动机、心里面的欲望、所要做的事情都看不出来，也没有人知道，也不需要听到救主的声音的呼唤。当耶稣说出来的时候，石头挡在前面，里面也听不到。我想好多时候在宣教的事工上，就好像第一个晚上我们所说的，实在不是知识的问题。我们每年所经历过的、所看过的宣教的展览有很大的不一样吗？其实没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每一个展览都告诉我们到处都有需要，从翻译圣经 到非洲、到美洲、到本地、到外地，各地都是需要。在每年的宣教的拆船聚会里边，我们是没有看到吗？没有听到吗？我们透过音乐、透过诗班、我们透过戏剧啊，看到过去宣教士的生命，都告诉我们这些的需要。可是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捆绑，我们走不出那个捆绑，我们走不出那个捆绑，我们就没有办法出来做短宣工作。我们走不出那个捆绑，我们就不愿意解开我们的钱包，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与他人分享。当我们面对那个捆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投进一些全职的宣教工作。当我们接受那些捆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参与整个教会的宣教的使命行动，一起的介入，一起的耕耘，来建立那个工作。我们有那个捆绑在里边。